道法了哈，能够来调伏众生的力量。所谓调跟伏是两件事的哈，调呢是对于这个众生呢、啊，他所度的众生根性是比较调柔的，所以他用调柔的方法，比较用摄受调柔摄受的方法来度他。那伏的话呢，是对于就刚强的众生，他用威猛的方法来度他。就像你我们看那个西藏的藏像啊，西藏那个藏像当中哦，那个菩萨像啊，常常现威猛像，像什么大威德金刚啊，那马头明王啊，什么明王啊，那个都是愤怒像啊。我想可能跟西藏的个性有关啊，那种他们个性可能比较强啊，所以这方面的法就比较会常用到。好，那所以对刚强的众生呢，就用伏折伏的方法。好，因为你跟他讲道理啊，他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这种比较强硬的方法，然后来度他。就像那个莲花生大师啊，他刚刚到西藏的时候，他不断的现神通来折服那些外道，因为那些外道啊，个性很粗猛啊，跟他讲道理啊没有用啊，就是要现神通啊，神通啊，那发现到说你的神通比他厉害的时候，他就会服你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愿意听你说法啊，所以这也是众生根性不同了、啊。那么汉地的众生呢？可能根性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儒家的这个背景的，所以呢，当然这个法也有传到中国，唐密当中也有这样的法，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并不是那么样的流传，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不太适合，也不太需要这样子的法。所以调跟伏是这个两种不同的根性的摄受的方法，但是内心都是慈悲的。好，那就是化他立足。这个总结，如是等力一切具足。那么也就是说，在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加持之下，那有这个极乐世界的法身的功德、净土的功德，所以呢，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成就这十三种的力量，能够成就这十三种的力量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很快的成就法身，乃至于到十方世界啊，然后来行菩萨道。但行菩萨道呢，又能够不动道场。那这个是旧的因地里面善智提堂的相貌来说明。接着呢，讲到下一段，说明如实修行的相貌。好，当他们成就种种功德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到十方世界如实修行？行菩萨道，但身心又不动，好的如实修行。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经文：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初期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如诸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发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论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无量寿经》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第二十二大愿。我们看到这个愿文，讲到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度众生的相状了。设我得佛，若是我未来成佛的话呢，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这个讲到所设的根基了，就说这个根基呢是他方的佛土的菩萨众，那这个菩萨是已经发菩提心，那本身有资粮的，那当然这个就称为菩萨，不只是凡夫了。那么他方的菩萨呢来生到阿弥陀佛国的话呢，那么底下是说明他们在利益众生当中能够成就的功德。那这个当中分为几段，第一个呢先讲到化相度化众生的相状，就是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这是化相，他们度化众生的相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就是说他们在极乐世界的话呢，决定可以成就一生补处。好，那个智的话就到达，好，迅速的到达。那么一生补处，那么一生补处的话指的是等觉菩萨，就是说他方菩萨来到极乐世界的话呢，决定可以在一生当中证得那个等觉菩萨的阶位。好，当然大家叫成佛那就不是问题的，所以也可以说一生成佛啊。在到极乐世界的话呢，这个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好，当生成就的法门。那么一生补处，为什么等觉菩萨为什么说是一生补处呢？就等觉就一这个一生来说，因为等觉菩萨 他们还有一分的无明未破，所以还要必须再滋润一次的变异生死。那么经过一次变异生死之后，他这个时候能够破除一分的无明，蜕变，成就最后一分的法身成佛。因为还有最后一分的变异生死存在，所以还有一生，存在一生。那补处呢，就是说他们最后呢，在这个金刚预定当中，然后以这个金刚预定来破他最后一品无明，来成佛，然后来补这个佛位，所以称之为补处。这个就是等觉菩萨。好，来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的菩萨呢，最后一定可成就等觉的阶位，乃至成佛。但是呢，除去本愿自在所化，除了他本愿，他如果说想要在成就法身之后呢，就迅速的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那也是可以，这是他的本愿。就像这个偶维大师的本愿呢，他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赶快成就法身，然后呢再赶快到地狱里面去，陪这个地藏王菩萨来度地狱的众生。他老人家有这个特殊的本愿，然后那很多菩萨也都是有同样的本愿，所以呢有这个本愿的话呢，阿弥陀佛当然也能够满他们的愿，那使他们自在所化。所谓自在所化，这个自在呢，就是我们这个颂文所说的这个不动道场，这个而且能够周遍十方。他身心的极乐世界仍然是不动的，但是呢他能够仍然同时能够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度众生，满他的本愿，这个称之为自在。那这是说明第一段这个画像度化众生的相状。接着呢第二大段讲到化德，度化众生的功德。那首先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首先是总说，总说成就这个三种的精进。为众生故，这个为众生故的话是通于下面的这个三种的精进都是一样。他今天修三种的精进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都是为了众生。为众生故怎么样呢？第一个披红是铠，这个是环甲精进，以前师地论里面讲精进有三品，那么这第一品的环甲精进。那么积累德本，这个是摄善精进。那第三个度脱一切，这个是饶益有情精进。这是一些师地论里面说的三品的精进。那么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披红是铠，这个披这个宏大这个寺院的这个铠甲，那这个称为环甲精进。就是所谓环甲精进，就是菩提心了，就是说菩萨他在这个生死的这个烦恼境界当中，他为什么能够精进而不退却，然后精进而且不会被外在境界所动摇，然后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乃至十方世界不断的度众生，不断的精进呢？就是因为他披了铠甲。那么这个铠甲呢，就是他的菩提心。就像一个军人呢，他到这个战场上打仗的时候，如果他身上披了铠甲，他就不会怕这个外那个敌人的这个刀杖啊、弓箭，他就比较不怕。同样的，菩萨他的铠甲呢，就是他的菩提心。就说他今天为什么在这个生死境界当中，他敢入生死界，敢入于这个众生的烦恼境界当中，那他心中无所畏惧，就是因为他有强大的菩提心。不管外在境界是顺境来引诱他也好，或者逆境来折磨他也好，这个菩萨呢都能够不断的意念他的菩提心。就像我们今天出家，我们要是碰到顺境来干扰或者逆境来破坏，我们就要意念我们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菩提心就是说，我们意念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出家，我们出家的目的，当然相信各位都不是为了混饭吃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出家之后能够自己了生死，那么也能够引导众生了生死，能够自利利他。当初我们曾经发了这念好心而出家，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修行的这个路上这个路是很坎坷的那怎么样能让我们心不退转呢？就是意念我们的本愿。那这个是披红是铠，第一个环甲精进。第二个呢，摄善精进。这个善的话呢，就包括一切的福德和一切的智慧的资粮。那所以积累德本，积累就是积累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是成佛的根本，好的因这个本。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或者积累德本。那么第三个呢， 搞有心经，你就是度脱一切。就像那个普贤菩萨后面品说的，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使愿光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这个菩萨他对于这个一切的众生呢，他是永远不弃舍的。纵然众生呢再怎么恶劣，他也是不会弃舍众生的。那这个就是菩萨的行为，度脱一切的这个众生。就像地藏王菩萨说，当地狱不空的时候，他誓不成佛啊。那这个菩萨的愿力都是一样的。好，那是第三个饶益有情的精进。好，那这个是说明化德当中的总说。接着别名这三种精进，第一个呢说明还假精进，有诸佛国修菩萨恨，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在十方诸佛这个佛国啊，不管秽土也好净土也好，来修菩萨恨。所以修菩萨恨这个指的就是说，他那个这个十方诸佛佛国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呢，都能够抑制菩提心的，然后抑制他当初的还假精进那个菩提心，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供养十方诸佛如来，这是摄善精进。那么身口意三业不断的供养十方诸佛。那当然这个供养包括各种的方式的，包括像十大愿王所说的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乃至种种广修供养等等的，这个都是属于广义的供养的范围。那么透过这个供养十方诸佛呢，来栽培自己的福德跟智慧资粮。因为栽培福德，就是因为佛这个佛陀嘛是最殊胜的福田，所以供佛这个是最殊胜的，这个就积极福德资粮来说是最殊胜的一个因缘呢。那么就智慧资粮来说，今天供佛，那当然能够同时听佛说法。听佛说法，这个时候就是栽培智慧资粮，所以这第二个摄善精进。第三个呢，饶益有情精进，就是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见之道。这第三个饶益有情精进，开化呢是开导教化，那如恒河沙般这么广大无边的这个无量的众生。那么使力，这个力是安立安住，使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心呢，都能够安住在无上正真之道。无上正真之道就是这个梵文翻译的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使一切的众生的心呢，都能够安住在无上菩提这个成佛的路上那这是饶益有情精进。好，那这是第二段的化德。好，那么第三段第三大段就是这个总结，这个总结他的这个功德相状了，超出常人菩萨，超出常人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是总结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了。超出常人，这个人是类同一类。好，那么常人就是说这个一般同一类的那个菩萨叫常人，就是说这个菩萨如果说一直十地初地二地三地一直自立，然后修行初地到十地，那么这称之为常人。那他能够超出这个常人这个诸地，诸地就是初地到十地叫超出常人诸地之情，就是说一般修行这个不是修念佛法门一般菩萨要是一直自立来修行这样子的菩萨道的话那是很辛苦的，而且功德是很少的就是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样的多。但是呢，因为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有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摄受的加持，所以呢他这个行菩萨道当中能够自在，而且不仅自在，而且能够广大功德，能够广大殊胜，所以叫做超出常论之无地之行。好，那这个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前修习普贤之德，现前就是说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这个不需要像通途的这个靠自己的菩萨来说他们马上就能够修行这个广大的菩萨恨叫现前。那这个当然这是佛力的加持的所以能够现前的记住这样大的功德。然后现前修习这个普贤之德，那普贤菩萨的话呢，在这个菩萨当中代表大恨，他的恨力这个恨愿力是最殊胜的，就称为普贤。 那这个普贤的这个解释呢，这个根据这个大日经术的这个解释哈，这个普的话呢，是说明这个菩萨呢，他一直菩提心所发起的这个大愿跟大恨啊，他这个愿恨呢是遍一切处。好，这个大愿大恨，还有他的身口意三业的这个行菩萨道呢，是遍一切处。好，这个十方佛世界啊，称为普。那么贤的话呢，就是最妙善啊，妙善的意思，微妙而殊胜，那称之为贤。那所谓普的遍一切处，就是说，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他能够证得法身，好，那么在法身当中呢，他能够这个法身能够遍满一切处，所以呢，他行菩萨道也能够遍一切处，然后遍一切众生的心中，啊，称之为普。好，那么贤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法身大士。啊，因为他已经成就法身了嘛，所以在这个法身当中，他能够成就一行就能够具足众行。好，他虽然修一种横门，比如说他是初地的菩萨，但是比如初地的菩萨，他只修初地的这个横门，但是呢，在这个修初地的横门当中，就可以具足这个十地或者横门。好，因为也是同时他具足法性，见到法性的原因。好，所以这个叫做贤。好，他修一行就能够具足万恨。好，那这个是殊胜而微妙的善法，所以称之为贤。那所以说所谓普贤，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普贤行啊，就指的就是这个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大恨，这种大的怨恨啊，这样子的这个相状称为普贤行。那这个普贤行的话呢，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普贤行，就是普贤菩萨他所说的十大愿王。那这个善财童子他最后参访，他参访这个52位善知识，到最后53位善知识，这个普贤菩萨跟他所说的十大愿王，那么这个就是普贤行。那么十大愿王这个事实上也就是十方诸菩萨他们共同修行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普贤行。所以呢，所谓现前修行普贤之德啊，真正能够称之为普贤之德，讲到圆满的话，应该是属于等觉菩萨。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善财童子，他在证得等觉之后，等觉阶位之后，然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跟他教授十大愿王，等于说十大愿王，当然这个里面的愿，这个里面的恨文是十方菩萨共同修的，但真的真正的修行及格的是等觉菩萨才能够修行的及格。所以这个所谓普贤之德啊，这个具足来说应该是等觉菩萨的恨文。然后现前修行普贤之德，就是说虽然说这个他可能只是初地二地或者刚刚亲证法性的菩萨，但是呢，因为有阿弥陀佛佛力的这个摄受或者这个加持，所以呢他就能够很快的就具足这个普贤之德，能够具足这个等觉菩萨他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有这样的力量在。所以在众议本的无量寿经里面，他有一段文他说啊，我以威力令彼教化一切众生皆发信心。好，这个我以威力就是强调，就是说阿弥陀佛说他以他的威神力的加持，那么令彼教化一切众生，是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教化一切的众生，然后呢皆发信心，都能够发起信心，都能够发起这个大圣的信心了。那他们有这样的力量，这个是佛威德力的加持，所以他们能够现前的就能够修习普贤之德。好，那就是说明这个总之他的功德了。好，最后解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阿弥陀佛说，如果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话，那他就不成正觉。好，那这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修普贤德，好，那是很自在的，因为有佛力的加持。那我们相对一下秽土的菩萨，那就很困难了。好，那么以上两段说明包括就菩萨极乐世界菩萨怎么样善知提堂，包括他们第二段讲到他们怎么样如实修行的相貌，那自在的相貌。那么第三段呢，等于是个结论。那么以无量寿经的种种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菩萨他们所成就的功德。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的这个利他的功德讲了很多了那不能够全部引，那学员就以这个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 好，我们看到下段的经文。佛说无量寿经，犹如大圣运载群蒙出生死故，犹如重影震大法雷解未绝故，犹如大雨与甘露法润众生故，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所故，如凝聚类数普覆一切故，如幽檀波化稀有难遇故，如金翅鸟微普外道故，如众有情无所长期故，犹如涅王无能胜故，犹如相王善调伏故，如狮子王无所畏故，旷若虚空大智等故。好，这也是三种的譬喻，哦，来赞叹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他们在利他的功德。好，那么第一个呢，以这个大圣，好，来譬喻这个大圣，这个圣就车圣了，哦，譬喻一个大车子，好，一个譬喻个大车子呢，能够运载群蒙出生死故。好，那么这个是个总说了，哦，好，那关于这段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哦，待会再说。犹如大圣，哦，这个譬喻，那这个圣我们讲 是车的意思，哦，大圣就是大车子，那车子呢，大车子可以载很多的人，像火车啊可以载很多的人，哦，意思一样。然后那个运载群蒙出生死故，这个蒙的话呢可以两个解释的，哦，第一个是解释说众生，哦，或者人民啊众生称之为蒙。第二个呢也可以解释成萌芽，哦，就像那个草啊刚刚升起刚萌芽一样。好，那这个是说明这个一些众生呢虽然也栽培善根，但是他善根呢是刚刚萌芽。好，这个是第二个解释，好，萌芽。好，那总之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因为他们有佛力的加持，所以呢他们能够像大车一样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好，各位想你看他一下子能够遍满，哦，那么多的无量无边的世界，哦，然后来住持佛法，啊，当然每个世界的度的众生有那么多，哦，所以他同时啊能够度的众生是非常的多，哦，那在这个总说，那么底下那个第二个呢到第十三个，哦，这个譬喻呢是别名，哦，的内容。那第二个呢犹如重影震大法雷绝未绝故，哦，这是说明，哦，这个说法的利益。那说法利益当中的第一个讲到破厄，能够破除众生的那个内心的烦恼，破厄的功能，犹如重云，这个重呢就是一层又一层，就是天上的云，啊，又密又暗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快下雨的要下雨的时候嘛，天上不是乌云遍布，但是乌云都是很浓密的，这称之为重云。那这个重云呢这个当然乌云当中会打雷啊，好，那么震大法雷，好，绝未绝故，这个就像那个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冬天过了，春天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日子叫惊蛰，那惊蛰这个就是说